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安东尼。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4月17号22点整，巴黎时间2025年4月18号0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早晨6点整。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说，美国、欧盟和乌克兰巴黎会谈是达成共识的重要契机。克里姆林宫否定这次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根据他掌握的情报，中国在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欧洲央行再次降息，行长拉加德说，面对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引发的不确定性，必须为不可预测的事件做好准备。特朗普抨击美联储主席鲍尔的不降息，称解雇越快越好。特朗普会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两人高调表示要让西方再次伟大。在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之际，中国官员和企业正在寻求与欧盟和解，但是欧盟仍对成为中国转移他商品出口的倾销地深表怀疑。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新闻节目，我是安东尼。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四称赞美国、欧盟和乌克兰高层官员举行的会谈，说这次难得的会谈是达成共识的重要契机。法新社说，在跨大西洋紧张局势中，基辅的盟友在想办法重新启动已经陷入僵局的停火努力。特朗普在努力推动结束持续了3年的俄乌战争，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效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拒绝全面停火。马克龙当天早些时候在招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特朗普特使维特科夫共进午餐以后，用英语说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取得共识的契机。他说，我认为每个人都希望获得切实的和平，而且是强劲可持续的和平。卢比奥在 X 上发推文表示，我到巴黎时心里只有一个目标，找到真实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来结束俄乌战争。在美国特使暗示与俄罗斯达成的和平协议取决于乌克兰备战领土的地位之后，泽连斯基指责维特科夫散布俄罗斯的言论。星期四早些时候，泽连斯基敦促在巴黎会晤的盟国向俄罗斯施压，促使俄罗斯同意停火。他在 Telegram 上表示，俄罗斯日夜不停地杀戮，我们必须对凶手施加压力。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否定了这次巴黎会晤，他说，我们看到欧洲人关注点在于继续这场战争，这很不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安德烈·叶尔马科、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加和国防部长鲁斯泰姆·乌美罗夫也来到巴黎，与欧洲和美国的代表团举行会谈。法国总统府表示，英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也来到了巴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表示，根据他掌握的情报，中国在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目前基辅和北京之间就中国支持莫斯科一事的争执不断升级。泽连斯基上个星期三表示，基辅方面已经知道至少有155名中国公民被派往莫斯科协助入侵。之前一天，他声称乌克兰军队在东部顿涅茨克地区俘虏了2名中国士兵。泽连斯基在基辅的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我们终于收到中国正在向俄罗斯联邦供应武器的消息。他还补充说，我们认为中国代表正在俄罗斯领土上从事武器生产。泽连斯基没有详细说明他的指控，只是表示基辅准备就这些指控进行详细的讨论。尽管西方国家政府批评中国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为莫斯科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经济和外交支持，但是中国一直将自己描绘成这场持续了3年的战争的中立方。北京上个星期反驳了乌克兰的说法，呼吁冲突各方不要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星期四表示，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引发的不确定性，利率制定者必须灵活应对。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必须为不可预测的事件做好准备，做好准备，保持灵活应对，这非常的有意义。由于担心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而再、再而三的关税声明可能威胁整个欧元区的经济增长，欧洲央行星期四再次降息。拉加德表示，特朗普的关税增加了欧元区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但是他对通胀的影响还不清楚。在动荡中，欧洲央行决定将利率下调0.25%，这是欧洲央行连续第六次采取措施降低借贷成本。这次降息使基准存款利率维持在 2.25%， 是2023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三月份欧元区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 2.2%， 欧洲央行表示通胀下降的进展顺利，但是拉加德说，特朗普威胁对全球进口美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导致贸易紧张局势大幅升级。欧洲央行认为，由此产生的经济不确定性可能会削弱家庭和企业的信心，而市场紧张局势将导致融资条件收紧。同时，特朗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应用上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帖子，再次要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降低利率。特朗普写道，鲍威尔还不下台，美联储早就应该像欧洲央行那样降低利率，他鲍威尔现在肯定得降低利率。在特朗普发表讲话以后，拉加德发表了对鲍威尔的信心讲话，说鲍威尔是他非常尊重的朋友，敬重的同事。特朗普抨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不降息，称解雇越快越好。请听陈米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四早晨再次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发文，抨击联准会主席鲍尔不愿降息，又迟又错，公开表示鲍尔的解职越快越好。特朗普在天文中写道，欧洲央行已经第七次降息，太迟的鲍尔却仍无所作为。他强调，现在油价下跌，食品价格下降，美国正在通过关税变得更富有，是降息的完美时机。目前美联储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25% 到 4.5% 之间，从去年12月以来就没有调整。鲍尔前一日在讲话中说，联准会将继续维持政策独立，并说特朗普政府重新上任之后带来了非常根本的政策变化，包括远远超出预期的全面关税，使联准会面临棘手情势，陷入停滞性通货膨胀的风险。他坦言，联准会目前难以对政策走向做出明确回应，需要更多的经济资讯来理解未来几个月的不确定性将如何演变。联准会独立于美国政府，白宫通常不会公开游说联准会，但是在特朗普上任之后，不断向鲍尔施压，要求他降低利率，也曾公开威胁要摘掉鲍尔的乌纱帽。鲍尔在2018年由特朗普任命，在拜登政府时期续任，而现在的任期到2026年的5月。与此同时，最高法院在审理特朗普的上诉案件，可能会改变游戏规则。这起案件挑战了总统是否有权解雇独立机关负责人，若裁定有此权限的话，可能会波及联准会未来的人事安排。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特朗普会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两人高调地表示要让西方再次伟大。请听肖曼的报道。
周四中午会见前，梅洛尼在白宫内阁会议室就告诉记者，预计他将与特朗普讨论贸易和关税问题，并说，我相信我们能够达成协议，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协助达成协议。评论认为，意大利女总理很想借助自己与特朗普相同理念和良好关系，而在美欧之间发挥特殊的关键角色。梅洛尼就此表示，他无法代表欧盟达成协议，但他可以作为特朗普和欧洲国家之间的关键对话者。他还说，我的目标是邀请特朗普总统对意大利进行正式访问，并了解他来意大利时是否有可能也组织一次与欧洲的会晤。 美意两国领袖会见之前，面对记者的高声提问，特朗普表示贸易谈判进展顺利，预计将宣布贸易协议，但并不着急。当记者问他对意大利达成贸易协议有多大信心时，特朗普回答说很有信心。梅洛尼听后大笑起来。在他们进入白宫之前，特朗普还指着梅洛尼说他是很棒的人。会见后，梅洛尼和特朗普一同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作为意大利右翼党派意大利兄弟党的领导人，梅洛尼谈到了他与特朗普在政治上的相似之处，还谈到乌克兰战争。由于美国没有邀请欧盟加入和俄罗斯的谈判，导致美欧关系紧张。梅洛尼对特朗普表示，我的目标是让西方再次伟大，我认为我们可以共同做到这一点。特朗普回应说，我们一定可以。梅洛尼还表示，他还相信美国和欧洲可以共同努力，在乌克兰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他说，我们一直在共同捍卫乌克兰的自由。他还告诉媒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接受他的邀请，将对意大利进行正式访问，特朗普也将有机会与其他的欧洲领导人会面。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之际，中国官员和企业正在寻求与欧盟和解，可是欧盟仍然对成为中国转移它商品出口的倾销地深表怀疑。请听艾米的介绍。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之际，中国官员和企业正在寻求与欧盟和解，但是欧盟仍然对成为中国转移商品的倾销地深感怀疑。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面对美国的高额关税，中国政府正在寻求深化与世界最大贸易集团欧盟的关系，希望为其商品找到替代市场。最近几周，中国向欧洲各国首都派遣了贸易代表团，工厂也正在探索将货物转移到欧洲市场的方法。据报道，欧盟领导人也公开表示需要加强合作，这与之前声明需要消除来自中国政府的供应链风险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是中欧关系的重启需要克服在中国巨额贸易顺差进入中国市场的障碍，以及中国政府默许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等问题上的深刻分歧。特朗普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 145% 的新关税，与此同时欧盟也受到了 10% 的关税的打击，而如果谈判不能满足华盛顿要求的话，关税可能就会增加到 20%。 所以特朗普的举动就引发了北京和布鲁塞尔之间都在寻求与美国抗衡的方法。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周利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访问之际表示，中国和欧盟应该共同抵制单方面的霸凌。就连一直倡导去风险的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上周也在电话中告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为全球经济提供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该篇报道引述莫卡托中国研究所经济学家西米兹认为，从战术上讲，欧中之间加强双边合作的举措将扩大他们在和美国的任何谈判中的潜在影响力。报道说，最近几周中国商务部派出贸易代表团参加了在斯特哥尔摩、布达佩斯、奥斯陆和汉诺威举行的活动，以激发在中国投资的兴趣。与此同时，欧中之间的任何缓和都必须要克服重大的摩擦。欧洲批评中国对俄罗斯结盟，并且支持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与此同时，比利时也正在调查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指控其贿赂欧洲议会的成员，但是华为已经否认了这个指控。
请听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7号星期四表示，我认为下周四将签署关于开采乌克兰战略矿产资源的协议。再来看看加沙，哈马斯表示反对不完整的停战协议，不接受以色列通过埃及调解人提供的方案。4月17号星期四，沙特国防部长哈利德·本·萨勒曼亲王抵达德黑兰，进行一次难得的访问，标志着沙特和伊朗的关系缓和。星期四，俄罗斯最高法院正式决定将塔利班从恐怖组织名单中除名，并表示此举立即生效。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接下来请听由肖曼编播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金融时报》报道，据美国官员称，一家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卫星公司正在向也门境内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提供图像，用于攻击红海的美国军舰和国际船只。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政府已经多次警告北京，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联系的商业集团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正在向胡塞武装提供情报。一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已经多次私下向中国政府表达，我们对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在支持胡塞武装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担忧，以促使北京采取行动，但北京忽视了这些担忧。他还告诉《金融时报》，中国卫星技术有限公司的行动以及北京方面不顾华盛顿警告的默许支持，是中国空口支持和平的又一个例证。他说，我们敦促我们的合作伙伴根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企业的行动，而不是空话来评判他们。在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巨额新关税之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贸易战日益加剧，对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的担忧也随之而来。在以色列在2023年对另一个受伊朗支持的组织哈马斯发动战争，以回应巴勒斯坦激进组织10月7日袭击之后，胡塞武装开始袭击红海上的船只。最近几周，美国加大了对该叛军组织在也门据点的袭击力度，包括因信号门泄密事件而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这标志着这个行动的升级。中国已对胡塞武装的袭击表示担忧，拜登政府就曾经敦促北京利用其对伊朗的影响力来遏制胡塞武装，但他的官员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北京已经这样做了。由于担心胡塞武装继续对全球经济构成威胁，特朗普已将解决红海不稳定局势列为优先事项。这位美国官员表示，北京在考虑未来对这家中国卫星技术公司的任何支持时，都应该认真考虑这一优先事项。这一中国卫星技术服务公司此前曾受到过美国的审查，并因涉嫌向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集团提供高分辨率卫星图像而成为2023年受制裁的中国集团之一。瓦格纳集团曾经协助普京全面入侵乌克兰。报道还说，这家中国公司成立于2014年，是吉林省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在位于吉林省省会长春设立的一个分支机构的合资公司。在美国的中国军事和情报专家表示，长光公司是少数几家表面上是商业卫星公司，但实际上却深深扎根于军民融合生态系统的中国卫星公司之一，为民用和军用客户提供全球监视的能力。根据中国的军民融合计划，企业必须按照政府要求与解放军共享技术。有专家表示，这家中国卫星技术服务公司目前在轨道上的卫星数量为100颗，但计划到2025年底达到300颗，这将使其能够每10分钟对全球任何地点进行重复的图像拍摄。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艾米编播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周四4月17号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主题关注中美贸易战，大标题就是贸易战迫使中美脱钩。文章指出，特朗普引发的关税升级正在为全球经济动荡创造条件，世界两大工业技术和金融强国之间出现了无法弥补的隔阂，而特朗普的美国与中国的分道扬镳则是痛苦的。由该报驻北京和纽约的记者联合撰写的文章指出，4月16号美国总统禁止人工智能芯片冠军英伟达向中国出售其特供版的 H20 芯片，从而引发了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动荡。英伟达的股价下跌 6.9%， 也因此拖累了美国科技股和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3.07%。 因此金融市场也正在为特朗普寻求的中美脱钩付出高昂的代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正在接力的抵制，以加重美国的代价。面对特朗普宣布的向中国产品征收145%的关税，中国选择使用一系列杠杆来进行应对。文章认为，尽管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对抗始于奥巴马时期，但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就挑起了第一场贸易战，再次回归之后设置的关税壁垒和习近平决定采取的报复措施造成了重大的不确定性，可能会迫使两国关系破裂。而迄今为止，事实证明，这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也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然而，世界两大经济强国不可挽回的疏远，这一世界结构性变化的条件已经不再遥远。周三，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25年的国际贸易将前所未有的下降 0.2% 到 1.5%， 也从而助长了某种悲观的情绪。从数据上看，中美两大经济体的分离显然早已开始。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在2018年达到创纪录的4180亿美元，但是到2024年已经缩减为了2950亿美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下降部分是一种错觉，因为墨西哥显然越来越多的被用作中国产品进入北美的门户。文章继续认为，分离有时也是痛苦的，美国可能更需要中国。中国已经在美国人不生产的产品和零部件的工业制造领域崭露头角，其竞争优势也不仅仅基于低工资。苹果公司负责人库克在一段视频中解释说，在中国生产的原因就在于一个地方的技能数量和性质。多年以来，库克一直试图将部分生产转移到印度或者美国，但是这个过程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而中美之间的联系还包括金融，因为中国的一些新巨头，尤其是科技巨头，已经向华尔街寻求融资。当被问到中国公司退市的可能性时，美国财长贝森特则表示，所有的选项都摆在桌面上。而中国方面也认为，中国公司在华尔街的存在是一个大的漏洞，但是短期内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实际上也是美国的第二大债权国，仅次于日本，持有大约7600亿美元的国债。中国政府被指控大规模抛售这些证券，而加速了4月11号的债券危机，也迫使特朗普暂停对中国以外所有合作伙伴征收所谓的对等关税。虽然这个指控无从考证，但在中国政府手中，仅凭怀疑就能成为对付美国的有力武器。这篇文章最后也指出，美国最大的银行摩根大通的总裁戴蒙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指出，中美两国的脱钩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他和其他美国商界人士都一样，更倾向于先和欧洲人结盟。戴蒙认为，美国优先是好的，但并不是美国一家独大，而这并不是特朗普连任以来所走的道路，他至今也未能和习近平进行合理的谈判。周四世界报的社论也点出了中美之间的关系利害所在，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远远不止经济问题，他们两国实际上正在争夺全球主导的地位。作者认为，特朗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是贸易保护主义者，他相信美国将重新强大起来，要过上近乎自给自足的生活，至少配备与其消费欲望相称的生产设备，权力在于自助。相比之下，习近平则依靠全球化来确保中国的主导地位。中国已经建立了庞大的制 制造业，其雄心也是在某些领域占据全球市场的最大份额，通过自由贸易的优势来获得优势。但是在中国，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动力已经饱和，尤其是在房地产领域。另外两个经济活动的驱动因素就是国内需求和出口，北京政权显然选择了后者。由于领导层不愿意发展名副其实的福利国家，中国人都在储蓄，并将其用在健康和退休领域，国内的消费仍然很低。如果美国市场关闭的话，其他的世界地区，特别是欧洲，必将成为中国出口商的目标所在。而当前的贸易危机将影响未来全球化的面貌。文章作者认为，除非特朗普和习近平设法规范他们之间的冲突共存，其中一人必须接另一个人打来的电话。以上法国世界报摘要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艾娃编播的聚焦非洲。
各位听友好，中非国家加蓬刚刚结束了总统选举，去年八月发动政变推翻邦哥家族的奥利吉恩圭马将军以超过 90% 的得票率获得压倒性胜利。在等待宪法法院宣布最终认可大选结果的时候，加蓬的政治和国家机构的参与者已经在考虑下一步行动。建立第五共和国，职位人选的任命和组织立法选举，这些都是国家元首已经考虑了的问题。虽然尚未正式就任总统，可奥利吉恩圭马已经警告了他的政府不可以无所事事。据他称，去年11月中旬全民公投通过的第五共和国的成立将需要在第一年通过1000多项法律文本。由于取消了总理办公室，总统办公室将被赋予新的特权和所有行政权力。对此，新政府的支持者在全民公投活动中曾辩解说，这样做是为了使宪法框架符合权力行使的实际情况。而在被废除的前政府统治下，权力已经基本集中在执政了56年的邦哥家族手中。据被推翻的阿里邦哥的历任总理在政变后的言论，他们执政时的权力很小，因此对国家情势负的责任也很小。奥利吉恩圭马就职后将任命两名副总统，第一位副总统将是国家的二把手，具有相当于仪式性的职能。第二位副总统负责政府事务，他必须既是一位强有力的政治家，又是一位行政技术人员。一位观察家表示，现任过渡政府副总统约瑟夫·贝雷和过渡政府总理雷蒙德·西马继续履行职责并非不可能，至少在过渡完成之前是如此。要通过的紧急法律文本包括政党法有望出台，这一法律通过选择性的识别条件可以大幅减少政党的数量。从地方选举和立法选举来看，选区划分也是当务之急。据一些消息来源称，这些选举可能在八月份举行，甚至可能更早。正是考虑到这些选举的最后期限，总统所属的建设者联盟将在本周六正式成立为一个政党。联盟的协调员警告说，联盟的目标不是吞并支持奥利吉恩圭马当选的84个政党、4200个协会和22000名个人成员，而是发挥核心作用，成为未来议会多数派的政治基石。这个新政党首先可以吸引那些目前还没有自己团体的政界人士，比如政变后从国外回国的人士、非党员的民间社会人士，甚至比前反对党主要人物更年轻的人士。简而言之，一位分析人士说，这些人之所以能够获得新地位，首先是因为他们对总统的忠诚。 但这一声明一经宣布就引发了争议。该党成员之一莱科戈就质疑这一声明的合法性，以及国家元首对此事的沉默。尽管如此，一场全国性的招募成员活动已经启动。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聚焦非洲专栏节目。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接下来重播由杨妹编播的环保天地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为期一周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62次全体会议上个周末刚刚在中国浙江省的杭州市落下帷幕。这是中国首次召开 IPCC 的全体会议，来自130多个国家的成员国政府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的焦点是审议委员会第七份报告内容的大纲及其公布日期。我们知道，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自1988年成立以来，已经公布了六份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现象以及应对政策的评估报告。2023年公布的第六份报告明确指出，目前的碳排放节奏远远偏离了巴黎气候协定所制定的目标。鉴于联合国计划在第33届气候峰会上做出全球性的评估，鉴于2014年发表的第五份报告曾经对巴黎气候协定的达成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由欧盟以及深受气候变化危害的太平洋岛国组成的雄心勃勃组织因此要求委员会提前发表第七份报告，也就是在2028年年底气候峰会召开之前发表报告，使报告所提供的信息能够被纳入全球评估。欧盟等国已经多次提出上述要求，包括在去年11月份在巴库举行的气候峰会上，然而相关的讨论却始终未能取得进展，其中原因主要是来自中国、印度等高排泰国以及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等化石能源大国的反对。杭州会议被认为是各方达成一致的最后一次机会。不过上周的会议虽然在第七份报告内容纲领上达成了一致，也就是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三个工作组，第一组是气候变化的物理和生态原则，第二组是关于气候适应，第三组则是关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以上三个小组就各自的报告提纲内容达成了一致。然而各方却在关键的一点，也就是是否在2018年气候峰会召开之前提前发表报告上未能达成一致。反对提前发表报告的国家提出的主要论据是必须拥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可靠的研究，尤其是在一些缺乏数据的南方国家。他们还强调了西方国家对碳排放的历史责任，强调发达国家必须为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转型以及气候损失提供资金。他们还抗议发展中国家的学者的观点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如果说以上的论据都有据可循的话，但却似乎并不足以阻止提前发表第七份报告，因为很明显，在世界各国做出评估采取决策之前发表报告只会更加有益于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来自非洲的气候变化专家纷纷支持提前发表报告的原因。曾经担任委员会副主席的马里气候专家科索纳先生向法广表示，我咨询了50多位来自全球各地的气候专家，他们来自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亚洲各地，询问他们是否认为确实有困难提前发表报告。他们签署了一份共同声明，强调延缓报告发表的日期的行为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这些专家至少在专家委员会有20多年的工作经验，他们对委员会十分了解。看来延缓报告发表日期的行为完全是出于政治考量，因为倘若像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与气候变化框架协议的谈判相隔离，那么专家委员会的存在还有何意义？那还不如关闭专门委员会，让专家们回到大学从事研究。既然有这么一个专家委员会，那各国就应该尽最大努力提前发表报告，他 倘若确实时间太紧，那就应该延缓做全球评估的日期，而不应该反向操作。一般来说，专门委员会需要五六年的时间来完成报告，但是委员会最重要的一份报告之一，也就是全球升温 1.5 度特别报告，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索可纳先生在访谈中还强调，每五年发表一份报告的节奏已经不再适应今天气候变化的严峻的局面。他认为应该缩短报告发表的周期，并且缩短报告的篇幅。这也是专门委员会的另外一位专家，来自塞内加尔的阿伊达·德文基昂女士的观点。事实上，她说，已经有一个小组在讨论如何缩短报告的发表周期，如何使报告更加简要，如何使内容能够更加切实地为气候行动服务。工作小组就此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不过我们明白，有一些国家并不希望提前发表报告，并不希望看到可信的信息迫使他们采取必要的气候政策。很明显，对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专家们来说，不能提前发表他们的报告，这无疑是对他们的工作成果的蔑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再度执政，以及美国再度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气候怀疑论也随之甚嚣尘上。美国代表全盘缺席杭州会议，更是雪上加霜。而期待中国能够取代美国起到气候领军作用的愿望，看来也很可能是空想。以上是今天的环保天地节目，谈的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杭州会议分歧何在。本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艾娃编播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友好，旅法华人作家关键女士的法文新作《我的天是完整的天》最近在巴黎出版。为了向读者介绍这本书，日前在巴黎六区的 F360 空间书店举行了签书会。在活动开始前，我有幸采访了关女士。关女士你好。
你好。
今天的活动您是怎么安排的？
好，今天那个活动呢，是这个书店哈、啊，这个杨先生请我过来，他主要是让我跟一些朋友，就是在巴黎的一些华人朋友，也有一些法国朋友，对就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比较感兴趣的，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关于我的一本新出版的小说。当然呢，同时也介绍一下我用法语写作的这个过程，就是比如说为什么用法语写作，跟大家交流一下。我请了两位跟我对话的朋友，一位呢是他是一个数学教授，同时呢又是一个精神分析家。另外呢，请了一位年轻的艺术家，他是一个舞者，但同时呢，他呢是在高师毕业，学的是地球科技学，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从我的写作里面受到了一些启发，然后他读一些选段来念，同时呢受到这个启发以后，他把自己的一些感受融入他的舞蹈里面。他的舞蹈人是即兴发挥，就是给我们来这里那个朋友呢来一起交流一下。然后我和那在丽少后，这是我请来这位朋友，我们一起谈一下具体今天怎么谈，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我在等待的他给我一些惊喜，然后他也在等待我给他一些惊喜，所以我们可能是两个文化女人之间的一个文化碰撞，应该说
也可能是两个女性作家之间的文化碰撞呢，而且是两种文化的碰撞，会不会是这种的？
对，是两种文化的碰撞，同时呢也是他，因为他写书，他也写书，所以确实是两个作者之间的一种交流， 但同时每个人可能看问题的那个眼光和出发点都不一样。因为我是学文科的，他呢是从数学转过来学心理学，所以我觉得他看问题的角度跟我也不太一样。而我又对心理学也非常感兴趣，一直也在读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之间的交流可能那个切入点会会比较有意思，所以我也很期待。
刚才您说您也是学文的，是学法文出身的吧？我想，
对，我是北京大学西语系，就是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专业毕业的。
一开始创作就是用法文吗？
不是的，其实我这个写作过程说起来也挺有意思的。我从小的时候就喜欢写东西。一开始是写作文，然后就是说在老师留作业做完以后，我还没写完，还没写过瘾，我还要继续写，写了以后拿去给老师看，这是小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后来初中和高中其实我真是写了大量的东西，可是进了北大以后学了西方语言文学，读了大量的西方的这个伟大的作者的一些东西哈，当时直接是读法文的。那么那段时间整个我的青年时代我几乎没有再写过东西，所以我以为创作的这个火花彻底熄灭了。我当时已经不再想，不再尝试着去写什么了。后来到巴黎生活以后，巴黎这个城市它给你那么多的一种艺术熏陶，好像我当时没有想写什么的那种冲动，只是想无穷无尽的去接受巴黎给我艺术上的那种传递的那种气息。那么后来我有一天突然感到巴黎让我非常的疲倦，我决定走出巴黎，我就拎个箱子跑到那个法国的东南部的那个阿尔卑斯山一个小村里边，在一个山上海拔1000米的一个小村里面，在那里住下来。那当时小村里几乎没有见过中国人，那我住在那儿呢，我的生活彻底的改变，大部分时间是跟大自然交流，因为那个家住的地方就在森林对面嘛。早上打开窗的时候，第一个跟我交流的就是大自然，所以呢，我也花大量的时间去远足、去攀岩、去登山或爬山，或者是静静的，就是坐在树林里面，好像有一种跟树啊、跟花草树木的这种交流。然后不知不觉呢，就想写东西。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因为跟大自然交流的时候，这个过程它把我又引回了其实我从小的一个执念，就是写作。哎，这个过程是这样。那后来呢，我就写了连续从2000年开始吧，我给北京呢海外文摘，还有南方的那个江南杂志，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文学杂志。另外也给读者，大家可能都知道吧，读者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文学杂志。我给这些杂志还有一些其他，就是前后写了将近50篇短篇，就是每个星期都会有一篇东西在国内发表，然后我是用中文写，所以那段时间真的是很快乐。但是我写了大量的就是介绍法国人，我眼中的法国和法国人的一些生活。哎，然后呢有一天有个朋友跟我谈到了韩寒的三重门，那我就拿来看。哦，我当时发现在法国好像了解中国的女性生活，了解中国的文化界，或者说包括中国的一些咱们可以用一个比较过时的词叫劳苦大众的生活，这些东西已经很多了。所以那段时间我发现在法国社会关注中国的儿童和少年的尤其他们的那个在学校的生活的这方面的书籍非常少，所以我发现就是韩寒三重门这本书，我当时觉得写得非常好，而且呢正好是一个把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因为我是从那个体系出来的嘛，所以我对这个深有同感的很多东西，当时我一个愿望就是把它翻成法文，所以就跟一位法国人士合作，然后就在2003年在那个 Jean-Claude Ladès 就把它法文版出版了。接下来我就突然发现我有一种特别特别特别大的一种愿望，就是直接用法文写作。那么就从2004年开始写我 第一本长篇小说大概写了3年到4年左右吧，这是2010年发表的，在巴黎出版的。然后接下来一直差不多每2-3年我会写一本东西，那么一直到现在，就是这个过程吧。
那您其实也算是厚积薄发。我个人感觉这样。那您写了这么多年书，头几本时间花的比较长，之后就写书的速度明显就提高了，对吧？
对，你说厚积薄发，我觉得挺准确的。就是说速度呢是这样，因为同时也要做别的事情嘛，因为我就一直在教汉语，同时呢也一直在攻读，在那个大学里面继续攻读那个心理学，所以说写作它是我的工作和我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对我来说，我现在发现就是写了这些年下来，对我来说它好像是我一个心理上的支撑，它不仅能够就是丰富我的精神世界，丰富我的精神生活，能够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同时我觉得它是一种我面对世界的一种态度。可能对我来说写作是它的位置应该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准确啊。
您是学法语出身的，那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法国作家对您的影响很大呢？
那读书的时候当然了，那些名著的法文的名著，我们当时是必修课嘛，都要读过。我可以说是莫泊桑，他对我的影响特别特别大，而且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有时要会重新拎起来重新读，我觉得在里面有好多我学不完的东西。可能在很多法国的文化界，没有人会觉得莫泊桑是能够是最伟大的作家，可是对我来说他是最接近我的，所以我可以说他是我的恩师啊。而且是几乎有一种有一种好像可以和他交流的那种感觉。
在创作的时候，
对呀，在创作的时候，包括在平常遇到一些细节，偶尔看到某一个画面，偶尔看到一个场景，我都会想到他，好像觉得说如果是他，对这个事情他会怎么写怎么描述，我好像喜欢问自己这个问题。对，当然了，就是这个我很内疚，我不应该把自己去跟莫泊桑比，这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我只是想说如果要选一个词来描述我跟他的关系，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恩师。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一面，但是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够用法语写作，而且有这么强的创作的这种动力，真的是他给我的。
莫泊桑，中国介绍他的时候说是短篇小说之王，而且他的文笔很清雅，我用这个词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是很清雅，而且读的时候非常顺。那么同时刚才我就是来的路上我拜读了一下您的这个新作，页数不多，第一页也有这种感觉，很顺，很自然而然，而且非常流畅，让你一直想往下读，有继续往下读的感觉。您能不能再从这方面再说一下？
好，这个我是这么觉得哈。作为一个外国人，你用你的第二语言，法语对我来说是第二语言啊，而且我把它叫做是我的不是母语，是父语啊。其实法语对我的整个我的这个人格的塑造，包括我的性格，其实对我很有起了很大很大的影响。那么回到说创作这个问题上，我很感谢你，如果读第一页你就感觉就是很流畅，我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去在写用法文写作的时候，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个节奏感，不仅是一个用词的问题，用词当然一定要去尽量用最准确的词哈。还有一个节奏感，就是音乐的接近于音乐的那种节奏感， 这个东西它是和中文的那个节奏感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怎么能跳出自己母语的那种跟节奏之间的关系，来进入到另外一种跟节奏之间的关系，其实这就是一个让我给我很大很大的刺激的一个挑战。我很喜欢做这件事情。那么当有的时候感觉嘿，似乎找到了我在这里不好意思，我用一个法语就是 musicalité 啊，所以说可能有的人觉得写作嘛，文学它是一个，它跟音乐没关系。其实我真的觉得，不管在任何一个文字，如果写出来东西让人读起来有一种在听音乐的感觉，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我不是说我已经做到了，这是我努力的方向。
其实您刚才说这个要有乐感，文字要有乐感，这个其实中国古诗词也是都有能唱的，所以您的这个标您把自己的这个用法文说了，我今天也是用这个霸很高啊，您的这个台阶可以说是定得很高了。
当任你提到这个，我觉得特别棒，就是说，就是当我刚才谈的这个要把韵律放在你的文字里面的时候，其实啊有一个小小的秘密是，法国读者读法文的段不都一定是法国人，我说的是法语世界的读者，有一个东西如果他不懂中文他可能不一定能意识到，实际上我就是因为从小跟着爷爷呀，或者跟着老师们读了很多的唐诗宋词，那个吸收进来的东西啊，它是融在我的血液里面的，当我又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时候吸收进来的这些养分它都慢慢的从我的笔下慢慢一点一点的会流出来，渗到我的那个书里面。其实这个东西啊，就是比如说读过古文的人，他写作我觉得就是精准而且要简练，只有这样呢，他就有的时候就几个字就可能一下子打动人心，这是我特别愿意追求的一种境界。这个呢就是来自我们中国的古诗。
好，关女士，谢谢您接受我本台的采访。
谢谢你对我的关注，也感谢各位听众，谢谢大家。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中华世界》专栏节目，本次节目由艾娃采播，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编播的健康专题。
大家好，我是夏荣。新研究发现，婴幼儿床垫及床上用品在孩子熟睡期间可能释放多种有毒物质，包括阻燃剂和邻苯二甲酸酯等，这些化学物与发育障碍和激素紊乱密切相关。美国 CNN 本周二报道说，多伦多大学研究团队在25间婴幼儿卧室中采集空气样本，检测出超过20种邻苯二甲酸酯、阻燃剂和紫外线吸收剂，浓度在床铺附近的尤为明显。后续检测的16张新床垫证实，这些产品是主要污染源，且模拟实验显示，儿童的体温与体重会加速有毒物质的释放。这项发表在《环境科学与技术》期刊上研究所检测的床垫为加拿大购入的知名平价品牌，原料来自于美国和墨西哥，因此研究结果可能适用于整个北美市场。研究显示，部分样品中的致癌物含量高达 1700ppm， 甚至有标示安全认证的产品检测出 1800ppm 的五氯硫酚，这一类物质已被美加两国禁用于儿童产品。据多伦多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戴蒙德说，研究结果表明，家长难以通过挑选品牌、材质或价格规避风险，有些产品即使标榜合规，仍含超标的化学物。 邻苯二甲酸酯常见于食品包装、化妆品与儿童玩具中，长期接触会干扰激素系统，影响生殖和发育。研究指出，即便微量暴露，也可能对儿童快速发育的大脑和身体造成不可逆伤害。相关健康问题包括男婴生殖器畸形、成年男性则酮水平下降、肥胖、哮喘、心血管疾病、癌症甚至早逝的风险。在阻燃剂方面，一类曾被广泛使用的多溴二苯醚被视为对儿童智力影响显著的环境毒物。据2020年研究显示，2001年至2016年，多溴二苯醚暴露或导致超过 1.6 亿智商点数损失及超过73万例智力障碍。为了降低儿童暴露风险，专家建议家长选用乳胶、纯棉或羊毛等天然材质床品，或考虑已发挥大部分化学物质的二手床垫。新购入的婴儿用品在使用前可以先放在阳光下曝晒，加速有害物释放。此外，在选择床单、窗帘等织物时，应优先考虑中性素色，避免因鲜艳图案所含的紫外线过滤剂而增加污染风险，保持床品与睡衣清洁，定期通风吸尘，减少毛绒玩具与床垫、家垫等填充物的使用，并避免选用含大量合成成分的个人护理用品，亦能够减轻化学暴露。另一则与儿童健康相关的消息，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15日的报道指出，日本百日咳患者连续两周创新高，主要的感染对象为儿童，而且会引发剧烈咳嗽的百日咳疫情持续蔓延。截至本月6日为止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医疗机构通报患者人数达到了722人，继上周以来连续两周创下新高纪录。百日咳是一种细菌性感染症，会引起持续且剧烈的咳嗽，特别是出生六个月以内的婴儿，如果感染百日咳，有可能转为重症，甚至死亡。据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表示，本季百日咳患者人数增加，目前已有婴儿重症或死亡的病例，呼吁出生未满六个月且未接种疫苗的婴儿特别容易出现重症，婴儿出生满两个月后应该尽速定期接种疫苗。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健康时间，感谢玛夏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马克龙说，美国、欧盟和乌克兰巴黎会谈是达成共识的重要契机。克里姆林宫否定这次会谈。泽林斯基表示，根据他掌握的情报，中国在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欧洲央行再次降息，行长拉加德说，面对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引发的不确定性，必须为不可预测的事件做好准备。特朗普抨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不降息，说解雇他越快越好。特朗普会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两人高调表示要让西方再次伟大。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之际，中国官员和企业正在寻求与欧洲和解、与欧盟和解。不过，欧盟仍然对成为中国转移他商品出口的倾销地深表怀疑。哈马斯表示反对不完整的停战协议，不接受以色列通过埃及调解人提供的方案。沙特国防部长哈利德·本·萨勒曼亲王抵达德黑兰进行一次难得的访问，标志着沙特和伊朗关系的缓和。俄罗斯最高法院正式决定将塔利班从恐怖组织名单中除名，并且表示立即生效。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本次的话语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导播苏菲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一首法语歌曲，这是由王托尼苏和梅赫和索菲亚巴巴哈演唱的阿海德勒当，停滞时间。
Tu sais, j'ai jamais trouvé le temps, pourtant j'y ai bien souvent pensé. J'ai gardé au chaud tous les petits bouts de papier qu'il me restait. J'ai regardé les heures défiler sans jamais vraiment savoir pourquoi. Ni comment je t'avais laissé me manquer tout ce temps-là.
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